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数位时代，媒体编辑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可以吸引读者的标题，但标题一定要这么耸动吗？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 podcast 节目《名人放送》，名人的名是一鸣惊人的名。节目的特别专题，原来我们都是标题党当中，邀请媒体编辑还有小编来聊聊标题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办法远离耸动标题，不再成为标题党的一员呢？欢迎大家到各大平台收听《名人放送》。
我们的外交官或大使都要积极的去保护侨民是他的责任，可是这中间又有规定了，你在保护的过程中，外交官不能涉入当地的司法程序，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但是还是一样，都是本人要到警察局去报案，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驻外管处无法带你报案，你自己要先报案。
让我们欢迎大使夫人阁下莅临。
各位贵宾大家好，今天本人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外交生涯。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是我要分享的
大使夫人你还好吗？
拜托耶，别叫我大使夫人好不好？我是 Jean。
我是鬼岛之音的凯西。
Testing 1, 2, 3, here I go。
这次是紧急跨海对不对？
造成不便请大家原谅。
不会啦，因为最近发生了不少令人关注的议题。
对，
我们今天比较希望以一个严肃的心情来讨论这件事情。这个事件就是最近的那个德国海德堡的事件。这件事情让台湾的德国驻外单位还有驻外人员包括大使都登上媒体版面。对于这件事情好奇的听众其实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因为事件的发展都蛮迅速，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更新，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在这边把所有的资讯的内容去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事件里面，我其实注意到说民众其实对于驻外机构的分类还有他们的职权范围是相对蛮陌生的，包括驻外人员或者是说大使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反倒是想要来聊聊这些驻外单位的职权范围，还有如果我们今天在国外遇到各种紧急状况，甚至到语言不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应对，跟我们应该要找哪些单位来协助。
对，因为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些关键名词代表的意义跟性质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比如说外交部有外交部的预算，侨教中心是属于侨委会的预算，然后外交部有外交部长，侨委会有侨务委员长，这两个部会的长官同样是平行的。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会以为说哦，侨民或是侨教中心是属于外交部的管辖，因为他在国外，在国外是这样子的，有合署办公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看起来都好像是外交部来的人员，但其实里头可能有教育部，可能有国安局，可能有文化部，可能有侨务委员会的人派驻在那边。但是为了让当地驻在国的人不会觉得有多头马车的感觉，所以就一个合署办公一个大使在那边。
对，
他们虽然是合署办公，对外看起来好像都是代表处或大使馆，可是他们自己有所属的母公司在管理他们或给他们预算，不一定是属于外交部的。
所以我现在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合署办公这件事是指地理上
的、
物理上的合署办公，就是我们一起 share 一个办公室，然后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我们都叫做外管。
对，
只是说这栋大楼里面有在台湾不同的单位派过来的人，所以他们的老板也不一样，不代表说全部的人都归外交部管，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默契上大家全部都是代表台湾嘛。
对，
所以大家都会以那个馆长为一个大家长。这边还会牵涉到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一些馆所大使或者是处长或是代表，他可能有负责打参考考绩的这个责任，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长官可能会参考这个大使给的意见，虽然大使不能直接管辖他们，或者直接打考绩，或者直接给薪资或者是 bonus 等等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取得最好的表现，让大使觉得哎，他们其实是合群的。
这些不同部门的人今天如果在外面有活动或者是有开幕仪式，他们可能就会说哦，那我要请我们外管的最大的长官，所以有可能就是大使会出席去参加这些重要的典礼。
对，比如说春节舞狮舞龙啊，或者是什么开幕啊，当然会请这个大家长来支持一下。那这个馆长来了，他其实是以客人的身份，
那他需要跟台湾的外交部汇报吗？还是说这个是大使自己可以决定的？
这是在一般的所谓我们说服务侨胞或是保护侨胞或者是与侨胞联谊的正常活动里面，他不需要特别报部啊。如果是宣扬我们的文化，推广我们的教育等等的，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这个都是正常的活动。大使如果他有空的话，他就是会参加。
大使本身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大使当然是要到那个驻在国的单位，其实是要去领导那里的外交官来做，一般来讲比较重要的职务，就是谈判，对于你国家有利益的，不管是商业的或者政治的一些谈判交涉等等。最重要就是说，他是要维持或增进他到那个驻在国的友善关系。包括经济、文化或者农业、医学等等的，这是在政治方面的，这也是外交官最经典的核心职务。它代表的是一种调和，比如说他必须要策划，他要解决这两个国家如果有什么利益冲突的地方，或者是互利还不够的地方。所以在谈判中呢，这外交官他就是要表达他这个国家的立场，他绝对不能加入他个人的主观意见。那这个交涉的过程中必须要谨守的原则，就是要避免干涉或卷入当地的政治纠纷。所以他们有选举啦，或者是纷争啊、抗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所有的外交使节团都是要保持中立的。那这个是政治的部分。我刚刚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观察。观察就是说，如果今天在德国呢，我就是要负责把德国最新发展的一些情况呢，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这种观察、电视记录，然后登录之后报回给国内，所以这个是非常例行的，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保护，保护我们自己的国人，或者是照顾牵涉到我们这个本国人民在那个住在国的财产啊、利益啊，或者是人身安全或人权等等的这些，我们的外交官或大使都要积极的去保护侨民，是他的责任。可是这中间又有规定了，你在保护的过程中，外交官不能涉入当地的司法程序。虽然外交官在执行这类工作的时候都会保持一个信念，就是永远要将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一定是侨民，是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那我们的领务局其实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侨胞或者是侨民或者是我们本国人出国在国外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外交部可以提供的帮助有哪些。其实那里面有懒人包，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你可以大概举例吗？比较大方向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消费纠纷啊，或法律纠纷，可能是因为习惯不同或语言不通产生的误解。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要先联系的是当地的警方、保护机构或是律师等等的。因为不是只有我国，各国驻外管处级人员均需尊重驻在国法律及司法独立。所以驻在国管员人数是无法介入或调解民事、商业或其他法律纠纷的，可是可以提供你律师或者是翻译人员的名单。还有就是在精神上的支柱嘛，你说啊，这有什么用？可是有的时候你在很慌乱的时候，这个是有用的。那财务救助呢，就是外交部会可以借钱给你。
外交部可以借钱给你？
对。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试图自行筹措或向亲友求助仍然无法取得相关的财务救助的话，而且你有迫切返国需要且符合借款条件，驻外单位各管处可以代购返国机票以及提供候机期间基本生活费用之借款。但需要在约定期限内还款。
外管收到这样子的请求会很频繁吗？
比较频繁的是护照遗失或者是财务被窃取啊，然后旅行文件啊护照啊什么都不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多。
嗯，
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但是还是一样，都是要当事人跟本人要到警察局去报案，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
嗯，
驻外管处无法带你报案，你自己要先报案。可是你报案的时候可能你有沟通困难，可以请外管的人员协助推荐翻译人员。那如果行李遗失啊，或个人财务的所有权件啊，也无法代为寻找，只能够说你报警之后呢，帮你一起追踪这件事情。
那假如说当事人或者是说提出请求的这个人，他无法自己支付这些费用，当地已经有跟外管配合的翻译人员跟法律人员，他们是做很像 pro bono 那种服务性质的，所以是不需要收费的吗？
对对对，没有错，有些国家是有属于公社律师啊，或者是义务的往届的法律咨询协助也是有的。
所以这些是跟外管长期配合的？
没有没有，外管没有长期配合，外管不可能有长期配合的任何的律师或者是翻译人员。
嗯，
但是他们应该会尽量的去寻找这些人，比如说在留学生里面啊，教授群里啊，或者是台商朋友认识什么人，代表处或是外管，他就会寻求这些人的建议。
所以就是尽量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你可以赶快解决你最紧急的需求。
对，还是一样，根据国际协定的惯例，是驻外管处跟人员都是不得干涉外国司法，
嗯嗯，
而且不得担任保证人、代理人或代为出庭、代为翻译。因为驻外管处的人员不一定具有法律专业的背景跟执照，他也不宜提供涉及司法事件的这些参考意见。
嗯哼，嗯哼。刚刚有提到侨委会嘛，侨委会驻外的单位跟外管最主要的职责差别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外管他也需要保护侨民，你刚刚有说就尽量协助侨民，那侨委会他的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侨务委员会看他的名称就是服务侨胞的，而且是跟外交事件比较没有关系。
嗯，
早年是所谓的华侨，就是国父曾经讲过华侨是革命之母，所以华人在全世界到处都是。
嗯，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需求，比如说他对于自己的母文化的这个向往，然后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也继续延续这个文化。这个时候侨委会最重要是提供华文教育。后来你知道这件事情被孔子学院所占领了嘛？
嗯，
那但是最近因为孔子学院一家一家都关了，所以我们的侨教中心又复活起来了。其实很多很多的外国人以前学中文就是跟我们侨委会还有我们的侨生到台湾读书，都是透过侨委会。然后侨委还扮演了新的很多的角色，就是商业的媒合啊， IT 产业的媒合等等的。
嗯，
所以侨委会的工作比较像文教文化方面，但这个文化又不是艺术文化那一种。
嗯，
现在比较多的就是怎么样协助侨胞发展，让全球的线可以连起来这样子。侨委会比较像是一个文化的宣传啊，还有教育的推广。侨委员会当然在每一个地方大部分都设有比如说侨务委员，那这些都是无几职而且非常热心的侨胞，帮台湾加油啊，赞助非常多的活动，跟台湾宣扬台湾文化的活动。嗯，那有侨务咨询委员，也有国策顾问等等的，那这些都是跟侨务委员会有关系，跟外交部比较没有关系。
在这个里面其实被拉出来的单位其实蛮多的，其中我们还看到一个所谓的急难救助协会，因为我们有上网查一下，它其实是放在侨委会的网页里面，它是属于侨委会下面的一个子单位吗？还是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啊？
急难就是应该不是侨委会的底下的一个单位，而是他们鼓励侨胞去成立这么一个协会吧，应该是这样子，
民间的网络也建立起来。
对对，大家就等于一种互助协会一样。事实上侨务委员会也好或外交部也好，派在各地的人力真的是很有限。
外管这些被派驻的人好了，他们会看国家的大小去衡量这个外管到底里面有多少人吗？还是以什么样去衡量说我到底要派多少人到这个国家去？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当然是看预算，然后还有就是对等关系，比如说这个国家对我们友好，还有就是国家的大小，或者是侨胞的多寡，以及业务的多少。比如说像美国，美国就是除了华盛顿是我们的大使馆的驻在地，还有十多个办事处，西雅图、旧金山、夏威夷、坎萨斯、亚特兰大、芝加哥，这些都有办事处。那因为美国对我们来相对大，而且也重要。像比如说芝加哥办事处的话，它就是要负责七个州，一个办事处要负责七个州的业务。这七个州业务就很重要，你有 Michigan 啊 Illinois 啊，这些里面有很多的议员啊或者是众议员是有台的，平常就要常常去拜访他们，跟他们保持关系，或者是投资案，或者是科学的，还有我们很多的留学生跟学术方面的人才都在这个附近，所以就是要看，没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馆处应该都没有在增加了，想要增加也不太可能，因为一有动作就会被一个中国政策马上打死。
那我好奇哦，一个馆最多跟最少可以到多少人啊？
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馆哦，应该说是像华盛顿、东京、泰国算是多的，可是这个里面有分，就是从台湾派去的跟当地聘雇的，比如说像泰国、越南这些都因为有非常多的移工啊，还有很多签证业务要办，所以他就相对的会聘请比较多的当地的聘雇人员。可能100个人里面外交官可能只有30几个或者20几个这样子。所以人数很难讲，要看当地的需求。
小的话呢？
小的话也有两人馆的。
两人馆？真的假的？
有。
哇，那这样子平常的事务是要怎么
听过是有两人馆，可是我想大概是
两人馆还是个馆吗？
一个馆长，一个馆员，外交部派，然后一个当地的聘雇的，
哇，
然后可能加一个司机，
哇，这好驚哦！
所以他们其实蛮辛苦的，有的时候他半夜要去接机啊，然后半夜有急难救助电话。
有外馆的地方一定会有侨委会的驻外单位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侨胞比较多的地方才会有。侨胞里面有台商协会啊，华人联谊会啊，在美国还有医师协会，看国家的大小，我们的台胞的多寡，或者是华人的多寡。
这些民间单位他们需要经过侨委会的审核才能成立吗？还是说他们就自己弄一弄就可以？
一般都是跟当地的驻在的代表处或办事处的主管或馆长有一些共识，通常馆长也不会去干涉你要不要成立这个，他们是没有权利的。很多台湾人真的你真的不敢相信，就是超爱台湾的，就是觉得说我们在这边如果有台湾人来，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或者是我们在这边有成就了，我们如何能够再分享回去回馈给我的祖国等等的。
如果今天我是拿政府的补助，或者说我有一部分是侨委会提供的资金，那这样的话这些提供资金的单位是不是需要去监管这些民间机构啊？
对，我是同意的。不是跟我同意也没关系。应该说这是合理的。你今天用到了我的钱，不管你爸妈是出100块或是100万的税，这些公家单位的所有的预算都是来自于我们人民的纳税人的钱嘛，所以
是，
这就是为什么会需要受到监督的原因。那他如果真的是有拿到了官方的预算，必须要为这个预算的花费还有成果或者没有成果等等要做出一个报告，才知道说好，那我明年是不是还给你一样的预算，还是我要减少，还是我要增加。那其实我们的国家就是有很多的部会都有英文叫 spin-off company，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运作，他会有另外一个行销公司或者是另外一个运作单位来做这些事情。
对，
看起来不是官方的，但其实是官方的。
对，
再加上因为我们的外交关系比较敏感，所以有很多就是这种 spin-off organization 在做的事。那即使是 spin-off， 也许他不需要受到立法院或议会的监督，因为我发现有一些部会他们都会有挂号叫机密预算，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他的钱是
花在
用在哪里。
你刚刚既然说到台湾外交其实蛮艰难的，这个我们从 day one 就在讲，今天的这个华语文中心它其实本来负责的就是推广教育，推广台湾文化，甚至推广繁体语言，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机会可以让台湾从这个地方以软实力的方式发扬光大我们的国力之类的，或是建立友谊，因为出了这件事情难道不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就是说我今天好不容易建立这个关系，结果发生了这件事情已经那么困难了，我们还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去影响到我们的形象，这时候外交部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有必要必须得出力解。
我认为他这个是属于很不幸的个人行为，但我希望那些受害者都会得到公平正义的伸张了，可是他这个应该还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案例，就是说不会因为这样子所有的调教中心，在全世界各地的调教中心，或是在教华语的，或是推广我们台湾文化的中心，就因此而必须要蒙羞啊，或者是停止进行。于公方面他已经戒职了嘛，那于私方面就是必须要真正站出来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们方面我们无法智慧，但是有没有影响到国家形象？其实最近还有其他的例子，我们的外交官跟当地的雇员的事情，对，那你说这样子其他队的外交官就会受到影响吗？不可能一竿子就打死所有的人，
还是有很多人在付出努力的。
对，但是这件事情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牵涉到我们不在场的人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们最后可能还是再举一些例子好了，不管是侨胞或者说我们出国旅游的人，今天到了国外，其实有时候人生地不熟或者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我们碰上一些麻烦啦，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比如说护照被偷啊，或者是钱不够，我觉得最常在国外碰到的是生病或者是受伤，这个要怎么办？
首先你出国以前你一定要确认你的保险里面是有包含意外伤害啊，或者是突发等等医疗转送的这种。那有些你如果用 credit card 付机票的话，里面可能也有包含一些医疗的。自从疫情之后，我们对于突发性的生病都会比较注意了。
对，
如果是意外受伤或者意外生病的时候，一定要立即跟我们的驻外管处联系。这个联系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在里面。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来探望你，然后告诉你哪一个医院可能比较可以针对你所发生的意外或你的病情来就医。毕竟外交关注在地，他们负的责任之一就是观察跟包，所以他们应该知道当地什么样的资讯是最适合处理哪些问题的。
对，
所以你要先跟他们联系，然后呢他们也许就会联系你的家人，然后安排你的就医啊，或者甚至有时候是要理赔，他们当然就是要提供律师的名单给你，因为很多时候你很可能也不懂当地的语言。
对，
有时候这个是很关键，你不懂语言，你无法就立即跟你的开刀医生或者是什么护士做沟通的话，他们一定要有通晓的语言的人协助你。就是他们虽然可以提供你医院的名单或专业翻译人名单，可是无法为你代垫或代付入院保证金、医疗或住宿费用，更没有办法担任你的医疗保证人，因为他不是你的家人。我以前的经验，在外馆的经验是，我听到馆内的同仁处理的时候，有些人是到了住院的时候积欠了好几万的美金。那是在美国，可是美国人真的蛮有人道精神的，在那时候。现在讲是90年代啊，2000年的时候，他们认为救人比较要紧，不会说你没有钱保证金你就不能进来，他是看你的身体的紧急状况。对，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是，
我相信在对岸可能好像不行这样子，你一定要先缴钱。然后可是驻外管处就是他就可以协助跟你的家人联系，会通知你的保险公司，然后这中间很可能要办一些证件啊、授权啊，这都是由外交部的驻外单位来做的。
那如果再更严重一点，比如说因为意外而身亡在国外，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我们都有碰过，有好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家人一起出游，然后其中可能妈妈或是爸爸突然病故，那这时候这中间就有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是要火化还是要遗体送回，包含证件的申请，有时候要包含警察来调查和是否是他杀还是自然死亡，中间一切的一切都牵涉到证件的验证。 所以这个时候外交部就会帮你做这些事情。然后到时候就是上飞机，如果回去啊，可能也有保险受理的问题等等的。另外一种情况我也碰到蛮多的，就是我经常听到我老公会去监狱探监。
探监？国人在当地犯法
被拘捕
OK
各式各样的案子，那有的时候是渔船，好，比如我们的渔船被扣留，船员就会被抓进去关起来暂时拘留。
这个算是外管的职责之一吗？
探视，就是保护与探视、
oh.
也就是说假设他们的拘捕是不公正的，当然他探视之前一定要获得驻在国的同意。
对，
为什么要探视？探视的时候就是顺便也跟他们的人去了解这些国人是不是受到合理的对待，我们怎么提供人道协助，
比如说被刑求啊什么的。
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谈判啊或者是保护的责任。
对，
虽然说我们不能干涉外国司法嘛，还是一样不能当保证人代理人什么，可是我们必须要现身在那里。
所以刚刚上述的这些情况，就比如说护照被偷、钱不够，或者是生病受伤甚至死亡，或者是国人在当地犯法，外交部的职责范围还蛮明确的。那侨委会的职责又有什么不一样？关怀而已吗？
没有错，也许侨委可以发起侨胞捐款。
OK， 所以他有可能就可以提供一些金钱上的协助。
也许啦，不见得是一定会、
就是如果有人愿意捐款啦，就是说临时我们要筹这个钱让他可以动手术，或者是临时筹钱让他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时候就是当地的这些侨民可以去协助的地方。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帮忙提供一些咨询。
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其实基本的概念上还蛮清楚的。今天我们外管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跟侨委会他负责的部分，跟当地的侨胞所成立的这些机构或是团体啦，他们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我觉得，当你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这些个别独立的单位他们都不是百宝箱。
对，
事情真的非常紧急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找对人，不然其实这会耽搁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也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我更去了解这些外管的单位，他们到底可以协助我们什么。
对，他们其实看起来是各司其职了、可是实际上到最后它代表的是同一个国家嘛。
当然我觉得这些单位其实他们都可以从旁提供协助，不管是资讯也好，人也好，当地的人脉也好，蛮有帮助的。希望事情赶快获得妥善的处理。
是的。
你刚刚收听的是别叫我大使夫人，节目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主持人是大使夫人 Jin 和鬼岛之音的凯西，制作人也是凯西 Tin 执行制作， Dino 后制， Emily 监制。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收听，都按下追踪订阅，我们每次更新都能收到通知，保证让你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外交八卦知识家。上网搜寻鬼岛之音也可以找到我们其他好听的节目。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可以给我们五星评分加留言，我们都很爱看留言，真的很爱。